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是：做三件事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然后是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第一次写出我的正法修炼体会。下面首先请听交流稿，做三件事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2005年4月12日，我偶遇一位在外地工作而久未谋面的朋友，他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十天内，我连续看了三遍，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打进了我的头脑。我明白，我已完成做人的历史使命，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于是我向这位朋友索要练功光盘。同年8月12日，几位外省同修通过我的这位朋友知道有我这样一个想修炼的人以后，连续驱车十余小时给我送来了练功光碟、师父传法以来的所有讲法经文和几十盘真相光盘、几十本酒瓶、几百本真相小册子和近一年来的明慧周刊。两天时间里，他们教会了我五套功法，解决了我思想中的许多疑问，从此我走上了大法修炼的神圣道路。一，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我在协党的执法部门工作，以前从未接触过大法弟子，也不了解协党迫害大法的真相。当我第一次看到真相资料和酒瓶时，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油然而生，产生了怀疑大法、怀疑师父的念头。可是四个月里，我看了近十遍的转法轮，从法理上深刻的、理性的认识到，这是一部上天的梯子，要我重新回去做人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本着对生命的负责，我要求自己尽量的放下偏见，在半个月里将师父所有的讲法经文读了一遍，从整体上了解大法的进程，对大法进而有了较深的理解。学习师父的讲法后，我意识到是不是我个人后天的观念以及从我出生开始被邪党灌输的邪恶的干扰，成了对做三件事的理解障碍。但是从法理上我明白，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严格地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信法或者没有法是不可能修成的。我告诉自己，不管我现在能理解多少，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于是分三次，我趁黑夜胆胆突突地将外省同修送来的真相资料派发出去。九月中下旬，我买回来了最好的设备和许多耗材，在外省同修的帮助下建成了家庭真相资料店。 由于我独修，以及邪党的邪恶部门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位坚信兼修大法的大法弟子，所以我的行动自由，白天做资料，天一黑就出去发放。半年多的时间里，在我市的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真相小册子、传单、光盘、酒瓶遍地开花。我努力做到正信、正念、正行。每次去发放资料的路上发着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走在神路上的人，做着宇宙中最神圣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任何邪恶和邪恶之徒都不能阻碍和破坏，若有胆量阻碍和破坏的话，我的正念将解体它。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师父的法身、我的护法将解体它。无论风雨寒暑，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发真相资料从未间断，如入无人之境。我经常发现，在发完十几栋居民楼的真相资料，来回只要半个多小时，时间好像消失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正信、正念、正行的加持，师父时刻在我身边。在学法实修的过程中，大法给予了我无限的智慧。我在带女儿游公园的时候，看到很多休闲的游人捡到一张旧报纸都要看上半天，于是我就花几天的时间准备充足的真相资料，在一个晚上来回几次，在市里几个主要的公园、街心花园将真相资料遍布每个角落，并用同样的方式在一个晚上做真相资料走入了三所大学校园以及较大的自由市场。为了不让邪恶之徒掌握我发真相资料的规律，我又走上了繁华闹市的街道，将真相资料发到了茶楼、酒肆等各种店铺的门前。再次提醒同修注意，在一条街上发完一定数量的真相资料后，不要贪多，要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条街去发，以免邪恶之徒顺藤摸瓜。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做三件事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二，清醒理智，智慧地讲真相，劝三退。由于我一直一个人修炼，只能每两个月左右与仅认识的几位外省同修见面交流，获取师父的经文和有关资料。每次会面都是我做人的日子里最幸福的时刻。他们那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精神，对我修炼和做三件事鼓励很大，在学法和实修上为我指点了很多的迷津。尤其是他们在每次的见面中指出我应该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发挥我说话有感染力和过去接触面广的优势。但我总认为去面对面讲真相容易暴露，影响我发真相资料的优势，而且还认为自己是在法上考虑问题。因为我自学法修炼以来就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不愿与常人打交道。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心性的不断提高，从师父的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和明慧周刊上大法弟子切磋的文章中，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用人心看待正法，看待三件事，看待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执着于自我的圆满，执着于由人变成神，执着于脱离做人的苦海，把讲真相、救度众生当作自己能否圆满的砝码。对于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还没有从根本上明白，完全停留在99年720之前的那种个人修炼状态上。由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感觉身上好像蜕了一层壳一样，我翻开了平时爱看的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经文中对于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被救度众生的来源、三界的来由、为什么要正法等法理，无障碍地打入了我的大脑，在我心底里不时地发出一个声音：你是师父的大法徒， 你是神，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助施、挽救宇宙、救度众生。身体内的能量被加持得汹涌澎湃，强大的正念使我感到在我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黑手、烂鬼、邪灵全部在灰飞烟灭，宇宙中唯我独尊。此刻我的人心荡然无存，心底深处的怕和思逃得无影无踪。我感叹惋惜在迷中的世人，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点化救度，使我终于走出了个人的根本执着，走出了我修炼路上的死关，融入到了真正的正法修炼中。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师父一再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去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讲法中说，当然这里边有正法形式的作用，但是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不去针对个人、个体去讲真相的话，不去在社会上去讲真相的话，那么常人表面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神不会给他们每个人做的。所以人表面的这方面的东西，大法弟子是要去做的。由于破除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认清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今年7月1日，我走出了家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正式法中。40多天的时间里，讲真相近100人，其中退出协党组织90人。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要珍惜各种机缘，救度每一个有机会救度的众生。我的手机由过去时刻关机换成24小时时刻开机，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学法练功雷打不动的状态，只要哪里有呼唤就去哪里讲真相，主动的与过去没有来往的熟人、同学、亲戚联络，每一次聚会都是讲真相、劝三退、清除邪党邪灵的舞台。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到，但是讲真相一定要理智的讲，用符合人的理念去讲，如果神来神去的讲，完全不站在人的理念上，不考虑人能不能接受，那你就是在起破坏作用了，那起的作用就是反的。一定要理智的去做，清醒的去做。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程度，你会看得到，你也会观察得到，所以一定要把你们讲清真相这件事情做好。不要只是去讲，不要流于形式，讲一个你就得叫他明白。我理解师父要求大法弟子不要将讲真相救度众生流于形式，同时要求我们做到清醒、理智、智慧。遵循师父的教诲，我最大限度地去除人心，不断地总结讲真相、劝三退的经验、方法，使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上如鱼得水。我常采用讲真相、劝三退的方法，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自己处于和听者的同一位置，以第三者的口吻将真相内容讲出来。这样由于听者和你处于同一位置，互相没有隔阂，而且所述的真相内容是从第三者口中讲出来的，对我没有防范，这样我的思想和情感又很容易感染和带动听者。举一个实例，我在一次吃饭应酬中，同座有两名警察、两名协党机关干部，针对他们特殊的身份，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说，前一段时间我去深圳出差，当地工作的几位同学请我吃饭，他们中有派出所的所长、党政机关的党务干部，他们的思想意识非常超前，和我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贵州发现了一年藏字石，99年天安门自焚，中外预言、九评。讲着讲着，他们突然问我三退有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三退，然后他们向我解释，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还说我孤陋寡闻，深圳现在到处都流行三退。我便好奇地问，你们退了，难道单位没有开除你们？他们接着跟我讲，这个三退主要针对刚才和你讲的那些中外预言， 说共产党杀人太多，天理不容，天要惩罚共产党，凡是入过党团队等人都要退出来才能保平安。我们三退不是真的到单位打报告，而是在与别人讲到这些事的时候，只要你说一声退，你就退了。因为当你说退的时候，天知道，天只看人心。当时我只觉得他们讲的有意思，而且也不相信。他们都笑我古板，脑子不开窍，便劝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说一声退，你毫发无损。如果是真的话，你就保平安。如果是假的话，你也没花一分钱。我在他们的好心好意劝说下，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也说了退。而且他们还嘱咐我，劝父母、爱人、儿女、亲朋好友也都退了。反正这也不是叫你去推翻共产党、反对政府，对你的生活、工作也没有影响。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同桌的人，如果你们当时在场的话，你们会不会说退？由于在我讲故事的时候，真相内容轻松自然，没有抵触地进入了他们的头脑，而且对我没有半点戒备，便纷纷说退。最后要散席了，大家都举起酒杯说，为退干杯。这一次面对众生讲真相劝三退，不知不觉中圆满地结束了。在此我建议大法弟子讲真相到三退的时候，因为对方自己说了退，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不必强调我帮你去退，不然的话会引起对方的紧张。因为中国人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对政治迫害过于敏感。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人，要把这神圣的事做好，就必须绝对的去掉人心，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和慈悲去救度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世人。只有如此，才有胸藏百万雄兵的气概，任何邪恶在我们的面前都只能抱头逃窜。面对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我们才能侃侃而谈，真正做到讲一个明白一个，讲一个退一个。前段时间我家空调坏了，来了一老一少两师徒，我就向他们讲真相，老的很快就退了。没想到这位17岁的徒弟很坚定地说，我不退。我问他为什么不退，他回答也很干脆，不退就是不退，没有理由。我便现身说法，说我是某某党执法部门干部，现在邪党是人人腐败，像我们一餐饭都抵得上你半年工资，我们最懂，知道某某党要垮台，天会惩治他，都退出来了。而你出生在农村，14岁就辍学出来赚钱，是受某某党迫害最深的。说完后我又问他退不退，他回答依然是不退。我又和他讲诺亚方舟的故事，问他退不退，回答依然同前。我知道这是他思想里的邪党文化和黑手烂鬼邪灵的干扰。在整个劝三退的过程中，我一直是很平静地望着他，边讲真相边发正念。终于在他第十次说不退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从师父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我悟到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去除众生思想中被邪党有目的灌输的党文化和对大法不好的思想，从而被救度。我们只要本着以法为师，站在法上，把握好所讲真相内容的详实，我们就可以如意地善用、正用常人的各种形式。而且历史上为了造就今天人们能够接受理解大法所需要的文化，大法弟子扮演了各种角色。那么今天在这伟大的正法时期，我们大法弟子不更应该在这位正法而造就的三界这个舞台上，来演好这一场开天辟地从来未有过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戏呢？为了符合救度众生的口味，在讲真相中，任何真相内容都可以借学生、军人、司机、医生、邪党干部、邪党执法人员等职业者的口中讲出来。 例如，为了揭露邪党的残暴，你可以是医生，讲述邪党活体摘除人体器官；为了清除众生受邪党污染而对大法弟子不正确的认识，你可以是邪党劳教所警察，讲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纯正与大仁；为了揭露天安门为火，你可以是记者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只为救度众生。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救人是不分此时和彼时的。从我走出来讲真相开始，努力做到不放弃任何救度众生的机会。每次坐出租车，只要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我就与司机用闲聊的方式讲真相，三退达到了100%。为应酬，在外吃饭时，身边的服务员和洗脚城的服务员都是我救助的对象。只要我真正做到了理智、清醒、智慧的去讲，被救助的众生在三退后，他们不会认为我是有意而为，还感谢我让他听到了这么多的新鲜事儿和增长了见识，毫无安全隐患。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必须主动地创造与众生接触的机缘。只要我们真正的有救人要紧的慈悲心，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各种方便方法层出不穷。很多城市里有这种两人的摩的，我就有意的找一辆到附近的一个地方，请车主等一下，说找的人还没回来，请车主也等一下载我回去，利用这个时间聊天讲真相，劝三退，目的达到后再找下一辆。这种方法既简便自由，而且效果好。另外，我重点做了三个值得信赖的、知道我是大法弟子的朋友的工作，让他们看了转法轮和真相资料。我出去讲真相时，也有意识地带上他们，让他们跟我学，并且在我讲真相时予以配合。平时请他们在与人吃饭聊天时打电话给我，我便赶去参与闲聊，毫无痕迹地讲真相，劝三退，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和世人接触的机缘，以便救度更多的众生。在这40多天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证实法做三件事中。虽然学法练功比以前少了，但我惊喜地发现我身体的变化非常大，感觉身体时刻在被能量加持，发正念的时候全身也被能量不断地充实着。我没有刻意地练双盘，而现在居然能用双盘练功40分钟。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以法为师、正念正行的加持，以使弟子在正法修炼中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从我去年得法至今已有1年多了，进入大法修炼也整整1年了。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凭着绝对的信师信法、以法为师、正念实修，我由一个旁人眼中的穿着制服的坏女人，变成了一个无任何恶习、恶言、恶行的温柔聪明、慈悲善良、纯正大人的好人、超人。当然，旁人不知道，在我人体的表面下，是一个被大法熔炼成了的宇宙新生命。在这1年的时间里，我证实了大法的伟大，将鬼变成人，将人变成神。另一方面，我能有今天的成长和进步，是我遵照了师父苦口婆心的告诫，学法学法学法，不断的学法。在实修中，在证实法中，在做三件事中，我也深刻地感受到，要把正信、正念、正行，以法为师，向内找，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一切邪恶的干扰，做好三件事，落到实处，仍然还是学法学法学法，不断的学法。 原来我有一个想法，要求自己每天救下一个世人，一年365个。但作文至此，我想起师父讲法中经常提到，还有一部分同修在用人心看待正法，看待三件事，没有走出来。他们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好。那么我对自己的要求就不能只是一年365个，而应该是成千上万。救度众生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去救度所有可以救度的人。我的心永远紧跟师父，我的心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在一起。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第一次写出我的正法修炼体会。师父好，同修们好。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明慧开辟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的形式，弥补了大陆同修在迫害期间不能开大型法会的不足，使大陆同修能够同样在师父开创的修炼形式中修炼，整体提高。谢谢同修。一、得法学法。我是1996年得法的，在拿到转法轮的那天，我一口气就把书看完了，觉得师父讲法太好了。连续看了几遍后，我就开始抄书，发现抄书比看书效果好。抄了几遍后，我觉得这么好的法应该把它背下来，于是我就开始背书，发现背比抄理解得更深。背了几遍，我又开始默写，第一次用了3个多月，发现经过默写记忆更加深刻，短时内不会忘掉。当时也曾对自己的学习方式产生过怀疑，是师父及时点悟我，才使我一直坚持下来，到迫害开始停止默写，改为背。现在我是这样学法的，对于转法轮中每一个内容看一遍背一遍，一般是5天背一遍转法轮，再用2到3天时间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等。师父的每篇新经文发表出来以后，我都抄背，在每天背完转法轮后再背这些新经文，以便在实修中能增强正念，直接指导自己的修炼。这种方法为我的实修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尽管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距离，离师父对我的要求还很远，但是至少在巨难中我没有倒下。通过不断的背法，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不断地发现执着，去掉执着，跌跌撞撞地闯过一关又一关，从而能走到今天。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大法的威力比特效药还要特效，真的是这样。二、磨练。迫害初期看到有同修被判刑劳教，于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功法不坐牢修不出来，当时根本悟不到这是错误的观念，错误地把吃苦当成修炼，直到2002年的一次磨难，才使我认识到这是误偏了。那一年，同修出世牵连到了我，师父的经文《大法坚不可摧》，还有明慧网上许多学员的心得文章，让我明白任何时候不能配合邪恶，不能向他们低头妥协。所以被邪恶带走做笔录时，他们就没能往下问。让我吃饭，我拒绝，不吃不喝。当时我把这当作不配合邪恶，期间我就被转法轮中的法。它在正转的过程中会自动地从宇宙中吸取能量，它自身还会演化能量，供给你身体所有各个部分演化所需要的能量。我想有法轮在，缺什么，法轮会从宇宙中采集什么。就是不吃不喝也没关系， 所以五六天不吃不喝，一点也不觉得饿。不让睡觉，我也有办法，我用正念抑制睡魔。我是大法弟子，睡觉是制约常人的。于是八天七夜没睡，啥事都没有，真正的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刚被邪恶抓走时，我有比较强的常人之情，争斗心、仇恨心都有。特别是对那些比较邪恶的警察，我就对他们说，你别把法轮功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你迫害越积极，就会陷入地狱越深。慢慢的冷静下来后，我觉得他们也是受蒙蔽的，也是师父要救度的众生，于是就开始讲真相。有一天晚上，我背经文给他们听时，突然感觉到脑子一阵清醒，像睡醒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在那一批年轻干警中，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法轮功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将来我们这些人都随你练。还有一人说，我带100人来练没问题。我想这是由于他们见到了大法的神奇。那次他们本来要将我判刑，并且已派人跟踪我7-8个月了，掌握一些所谓的情况，由于我不配合，没达到目的。后来邪恶又想强制送我去劳教，结果体检发现是高血压，又是心脏病，这是师父帮助演化出来的假象，劳教所拒收，只好放我回家。通过这次磨难，我才认识到原来坐牢是可以破除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发放真相资料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可我一直有怕心，不敢做。后来看到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心里一亮，想到我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谁能干扰得了？我想了一个办法，一边背法，一边发真相资料。比如我会背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等等。就这样，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第一步。有一次，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个人一直跟着，我没怕，就一直走。经过一幢宿舍，有位熟人站门口看到我，就拉我去他家坐坐。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我进去坐了一会儿，看那人没跟过来，就出去把真相资料发了。可是回家后，我的怕心出来了。当时不断地在想，我为什么被跟踪，是不是被发现了？这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发现是警察，看我穿着睡衣，问我睡觉了没有，我说是，他们就走了。第二天问通修才知道，是10月1日快到了，他们又准备迫害我们。当时我的心情就紧张起来了，好像马上要出事一样，我心里叫着师父，请师父帮我，一边一直排斥那些不好的思想，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心才慢慢稳定下来，静下来向内找，原来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个同修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总是前看后看，看到有怀疑的人就赶紧走开，一直没有出事。于是我也学他，我也老是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就是这不正的意念招来的。通过这次教训，我深深感到修炼是最严肃的，任何不正的意念都会招来麻烦。现在我是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不好的思想一出来，就正念否定它，清除它。由于长期浸泡在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常人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师父不断点悟我，但我还是经常不能领悟。在我第一次去北京正实法之前，对于放在家里的大法书，我想这是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练功人的东西有师父管， 这本来是正念，接着人心一起又加了一念，真的被搜去，我还有转法轮。而就是这不正的一念，导致大法资料几乎全部损失，而随身携带的转法轮却因正念强而一直保存了下来。这件事情以后，我家里不敢放书，只留转法轮与后期讲法，还时时担心出事。有一次在学法时听到有人敲门，捧着书就去开门，好在开门时又本能地把书放到衣服里面，一开门是两个恶警，我没有怕心，坦然地对他们说，你们先坐坐，我去倒茶，顺手把书放好。这本来是师父点化我要用正念对待大法书籍，可我没有向内找，还用人心对待，一听到外面风吹草动就赶紧藏书，放哪儿也觉得不安全。有一次听到有同修出事了，我的怕心又起来了，知道要用正念，可是心老是不稳，时不时的就会反出不好的念头。我也知道怕心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于是我就坐下来学法，刚好学到转法轮中妒忌心那一段，师父的一段讲法闪现在我的眼前。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突然我感觉一股能量充满全身，心一下感觉踏实了，稳定了，也不怕书和资料的不安全了。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第一次写出我的正法修炼体会，欢迎继续收听。三，正实法与正实自己。开始时我不明白怎样才是正实法，怎样是在正实自己，在一次矛盾中我才有悟到什么是正实法，什么是正实自己。有一次我与同修发生矛盾，我觉得是对方的误会冤枉了我，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同修表明自己没错，为自己辩解，学法也静不下来。这时刚好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发表了，师父说，其实是什么问题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在正实法还是你在正实自己。如果你在正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正视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我边看边背，好像突然明白了怎样才是正实法和正实自己。我不是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一味地为自己辩解，放不下自己的时候就是在正实自己。如果在正实法，别人说什么都不会动心，既然是正实法来的，那么别人说好说坏都没有关系。悟到这里我的心轻松了，这次以后碰到难事有怕心时，我就用很强的正念想，放下自己，去掉私心，用正念正实法，这样我就会感到心中会充满大法的力量。今年上半年邪恶的610到单位找到我丈夫，要他带我去参加所谓的学习班，我丈夫没答应。我知道后一边找同修同发正念，一边自己也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同时我不断背法，把师父的有关讲法一段一段的背，加强正念。此外我一切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不被这事干扰，就走自己的路，最后洗脑班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我丈夫和他单位的有关领导给挡住了，但是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守住了心性，用正念看问题， 没有被旧势力钻空子，师父就帮我化善解。用正念看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时不时的就会出问题，是师父不断的点悟，加强了我的正念。例子很多，下面就举一例。对于牙疼，我一直不知道如何正念对待，都是消极承受，有时疼得一整夜在地上转圈儿。有位同修告诉我别转圈儿，把牙咬住，别怕。今年我的牙又疼起来了，睡觉时我想这次我不转圈了，这点疼我不怕你。这一想牙倒不疼了，早上起来发现脸有点肿，我没在意，第二天脸肿得更大了，于是人心还是反出来了。这样子别人看着都要讨厌了，怎么办呢？丈夫说，你这样子就像猪八戒，别出去了，菜我买。我真的不敢出去了，念一不正脸就越肿越大，嘴唇肿得厚厚的，嘴也张不开了。当时我还不悟，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急了就问孩子，你看到我有什么执着吗？孩子说，那你就别叫爸爸买菜，你自己出去。我一惊，特别是出去两个字点醒了我，是呀，我自己走出的这条路是绝不能够因为有任何东西的干扰而发生变化的。我这不是变了吗？被干扰了吗？悟到这儿，合在一起的嘴唇噗的一声就张开了，嘴巴也从不能吃饭的状态到现在可以张开了，脸肿也消了一些，可是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晚上我就按原计划去发真相资料，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想如果开始就用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自己的路，旧势力就无法干扰。今后我应该用正念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坚定地走正自己的路，一直走到最后。四，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从我得法后，全家变化很大，我是在脱胎换骨，以前的头痛病、肠炎、胃病、神经性皮炎、子宫恢复不全、高血压、心脏病全好了。在经济上，由于我长期身体不好，孩子从小体弱多病，一直很紧张，房改时住房还是借钱买下的。从我得法后第三年，他没花过一分钱，没送过一支烟，从一个收入不高的单位调到了一个收入高的单位，是一个没有特殊关系进不去的单位。现在全家人生活问题、孩子读书问题全部解决了，还有了十多万元的存款，这一切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五，大法的神奇。家里买来电脑，在同修帮助下，我也学会了上动态网，可没几天电脑就坏了。我以为是我的不当操作造成的，也没想到用正念，家人都埋怨我，说网被封了，于是我请师父帮我，同时用很强的正念，明慧是大法的网站，谁也封不住，人怎么能封住神呢？结果一试，熟悉的网页又出来了，一切正常。平时谈到大法的神奇，丈夫都是半信半疑，这一次我说，怎么样，佛法神通，威力无穷，我是求师父帮我的，这一次他无话可说了，真正的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六，第一次写体会的体会。向明慧投稿写体会，一直存在着各种干扰不能突破，觉得自己太差劲不敢写，也曾提过笔，可发现心里想写的写不出来，自己看着都不满意，就又放弃了。这次一看到通知，我就决心很大，这也是正式法，所以我要写。我知道由于自身层次的限制、文化水平的限制，我的文章肯定会有许多不当之处，希望同修们能够批评指正。其实在写心得的过程中，也是自身修炼提高的过程，期间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人心，提高了自己。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